文帝的四个儿子，高祖有五个儿子都是文献皇后所生，长子是房陵王杨勇，次子是炀帝杨广，第三子是秦孝王杨俊，第四子是庶人杨秀，第五子是庶子杨亮。房陵王杨勇字献帝伐，是高祖的长子。北周时期，因太祖的军功被封为博平侯，等到高祖辅政时被立为世子，授大将军、左司尉，封长宁郡公，出任洛州总管、东京小冢宰，总管原北齐地区。后来被召回京城，晋升为上柱国、大司马，兼任内史御政，所有禁卫军都归属他管辖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立他为皇太子，军事国政以及尚书奏报的死罪以下案件都让杨勇参与决断。皇上因为山东地区百姓流离失所，派人核查，又想迁徙百姓到北方充实边塞。杨勇上书劝谏说，我私下认为引导风俗应当循序渐进，不可突然改变，留恋故土，怀念旧居是百姓的本性，流离失所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北齐末代，君主昏庸，周朝平定东夏，继之以威虐，百姓无法生存，以致逃亡，并非厌恶家乡，愿意漂泊在外。加上去年三方叛逆作乱，仰赖陛下仁圣，天下肃清，刀兵虽已平息，创伤尚未恢复。如果给予几年时间沐浴皇恩，逃窜的人自然回归本土。虽然北夷猖獗，曾侵犯边境，如今城镇高耸，各处防守严密，何必迁移配调，造成劳扰。我以平庸之才谬居太子之位，一点浅见，冒昧上文。皇上看了称赞他，于是停止了这件事。此后时政有不便之处，多有增减，皇上常常采纳他的意见。皇上曾从容地对群臣说，前代帝王沉溺于宠幸，废立由此产生。我身边没有姬妾侍奉，五个儿子同母，可说是真正的兄弟，岂像前代那样有许多内宠，庶子奋争是亡国之道啊。杨勇很好学，擅长写辞赋，性格宽仁厚道，率性任意，没有矫饰的行为。他邀请明克让、姚察、陆开明等人作为宾客朋友。杨勇曾装饰了一副蜀的铠甲，皇上看到后很不高兴，担心他走向奢侈，于是告诫他说，我听说天道没有亲疏，只保佑有德之人，历官前代帝王没有奢华而能长久的。你作为储君，如果上不称天心，下不合人意，凭什么承担宗庙的重任，居于万民之上？我过去的衣服各留一件，时常看看，用以自我警戒。现在赐给你一把刀子，你应当理解我的心意。其后到了冬至，百官朝见杨勇，杨勇奏乐接受祝贺。高祖知道后，问朝臣说，近来听说冬至节，内外百官相继朝拜东宫，这是什么礼制？太常少卿辛旦回答说，对于东宫来说是祝贺，不能称为朝拜。高祖说，改节称贺，正可三数十人，随情各自离去。为什么有关官署征召，一时全部聚集，太子穿着礼服，设置音乐接待他们？东宫如此做法，大大违背礼制。于是下诏说，礼有等级差别，君臣不相混杂。自近代以来，圣教逐渐亏损，抚养随情，因循成俗。皇太子虽然位居上嗣，一兼臣子，而各方地方长官冬至朝贺，进贡土产，另外上承东宫，此事不合典则，应当全部停止。从此恩宠开始衰减，逐渐产生猜疑阻隔。当时高祖命令选拔宗卫士官进入上台直宿警卫，高炯上奏说，如果全部选取强壮的人，恐怕东宫的警卫太差。高祖便脸色说，我有时出行，警卫需要雄健勇毅，太子在东宫培养德性，左右何须强武之人？这是极坏的做法，很不合我意。依我考虑，常在轮换之日分派向东宫上下，队伍不分开，岂不是好事？我熟悉前代之事，你不必沿袭旧风。这大概是怀疑高炯的儿子娶了杨勇的女儿，所以用这话来防备他。杨勇有很多内宠，昭训云氏，尤其受宠幸，礼仪与正妻相同。太子妃袁氏不受宠爱，曾患心疾，两天就死了。献皇后怀疑另有原因，对杨勇很有责怪。从此云昭训专擅内政，皇后更加不平， 常派人暗中观察，寻找杨勇的罪过。晋王知道后，更加矫饰自己，姬妾只被袁术，只与萧妃同住。皇后因此轻视杨勇，更加称赞晋王的德行。后来晋王来朝，车马侍从都节俭朴素，恭敬接待朝臣，礼节极其谦卑，声名显赫，在诸王中居首。临回扬州时，入宫向皇后辞别，于是进言说：“臣镇守地方有限，将离开辞言，臣子依恋之情实在郁结于心。一旦辞别宫门，无从侍奉，拜见之期渺茫无日。”于是哽咽流泪，伏地不能起身。皇后也说：“你在方镇，我又年老，今日分别比寻常离别更痛切。”又泫然泪下，相对叹息。晋王说：“臣天性愚钝，常守兄弟之情，不知何罪，失爱于东宫，他常蓄盛怒，想加害于我。常恐谗言如曾母投注，毒酒在杯勺之中，因此情忧积念，害怕陷入危亡。”皇后愤然说：“献帝伐渐渐不能忍耐，我为他娶了袁家女，希望他基业兴隆，竟不听说做夫妻，专宠阿云，生下那么多猪狗般的儿子。先前的心腹本无病痛，忽然暴亡，派人投药，导致夭折。事情已到如此，我也不能深究，为何又在你这里发这样的意？我再尚且如此，我死后，难道会把你当鱼肉吗？没想到东宫竟无正妻，皇上千秋万岁之后，让你们兄弟向阿云的儿子面前再拜问讯，这是多大的苦痛啊！”晋王又拜，呜咽不止，皇后也悲伤不能自持。这次分别之后，知道皇后心意改变，才开始图谋夺宗之计。于是引荐张衡定策，派包公与文术深交杨约，另向越国公杨素传达旨意，详细说明皇后这番话。杨素惊讶地说：“只是不知道皇后如何。如果真如所说，我又何所为？”几天后，杨素入宫试宴，委婉称赞晋王孝悌恭俭，类似皇上，以此揣摩皇后的心意。皇后流泪说：“您说的对，我儿非常孝顺，每听说至尊和我派内使到来，一定到边境迎接。说到离别，未尝不哭泣，而且他的心腹也很可怜，我派婢女去，常与他同寝共食。启相献帝伐与阿云相对而坐，终日酣宴，亲近小人，猜疑骨肉，我所以更加怜爱阿窗，常怕他被暗杀。”杨素既知心意，于是盛言太子不才。皇后于是赠给杨素金子，开始有费力之意。杨勇颇知他们的图谋，忧虑恐惧，无计可施。听说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卜吉凶，召来询问。辅贤说：“白虹贯穿东宫门，太白星侵犯月亮，是皇太子被废退的征兆。”杨勇用铜铁兵器制作各种厌胜之物，又在后园中建造数人村，房屋低矮简陋，太子时常在其中睡卧，不依草褥，希望以此抵挡灾祸。高祖知道他不安，在仁寿宫派杨素观察杨勇。杨素到东宫停步未入，杨勇数代等待，杨素故意久不进去，以此激怒杨勇。杨勇怀恨在心，形于颜色。杨素回宫说杨勇有愿望之心，恐怕有别的变故，希望身家防备观察。高祖听到杨素的谗言毁谤，很怀疑他。皇后又派人窥探东宫，细微之事都上奏，于是加以挑拨，构成他的罪过。高祖被邪意迷惑，于是疏远猜忌杨勇。于是在玄武门到至德门之间设置哨兵，以监视动静，都随时奏报。又东宫宿卫之人，士官以上，名册都令归属各卫府，有强壮的人都屏退出去。晋王又令段达私下勾结东宫宠臣姬薇，送以财货，另取太子消息，密告杨素。于是内外喧哗诽谤，过失日有所闻。段达胁迫姬薇说：“东宫的罪过主上已经知道，我已奉密诏定当废立，你能告发则大富贵。”姬薇于是答应。九月壬子日，御驾从仁寿宫回来，第二天御临大兴殿，对侍臣说：“我刚回京师，本应开怀欢乐，不知何意，反而忧愁苦闷。”吏部尚书牛弘回答说：“阴臣等不称职，所以至尊忧虑辛劳。”高祖已多次听到谗言，怀疑朝臣都怀疑心，所以有此问，希望听到太子的过失。牛弘这样回答，大大违背本意。 高祖于是变色，对东宫官署说：仁寿宫离此不远，却让我每次回京师沿被仪仗警卫，如入敌国，我因怕生祸患，不脱衣睡觉。昨夜想就近厕所，所以住在后房，恐怕有紧急，又移到前殿，岂非你们想败坏我的国家吗？于是逮捕唐令则等数人交付有关部门审讯，令杨素陈述东宫事状，告知近臣。杨素公开说道：臣奉敕进京，令皇太子检查刘居士余党，太子奉诏竟变色奋力，骨肉飞腾，对我说：居士党已全部伏法，派我到哪里穷追？你作右仆射，委任不清，自己检查，何关我事？又说：如果大事不成，我先被诛，如今做天子，竟让我不如朱棣，一事以上不得自由。于是长叹回事说：我大觉自身不便。高祖说：死而不堪继承已经很久了，皇后常劝我废他，我因他是平民时所生，又是长子，希望他逐渐改过，隐忍至今。杨永熙从南兖州来，对魏王说：阿娘不给我一个好妇女，也是可恨。于是指着皇后的事儿说：都是我的东西。这话有多少意识？他妻子出亡，就用斗杖安置于老太婆。心腹出亡，我身一是马嗣明，用要杀死。我曾责备他，他便怒道会杀袁孝举，这是想害我而迁怒罢了。当初长宁诞生，我与皇后共同抱养，他自怀一心，接连派人来索回。而且云定欣的女儿在外私合而生，想来由来如此，何必是他生的？从前晋太子娶屠家女，其子就好屠宰，如今倘若非我族类，便乱宗社。又刘金陵是产宁之人，称定心为庆家翁，定心于人，接受此语。我之前解除金陵职务，正是为此事。杨勇曾引曹妙达与定心女儿一同宴饮，妙达在外说：我今得劝非酒，正是因其诸子偏恕，怕人不服，所以故意纵容，想收天下人心罢了。我虽得残尧舜，终不以万姓父不孝之子，我常怕他加害，如防大敌，如今想废掉他，以安天下。左卫大将军武元公元明进谏说：废立是大事，天子无二言，诏令若行，后悔不及，谗言无穷，为陛下明察。元明言辞正直，争辩强硬，声色俱厉，皇上不答。这时姬威又上表告太子非法，高祖对姬威说：太子事迹应全部说出。姬威回答说：皇太子历来与我说话，旨意在交奢，想从樊川到散关全部规划为院囿。又说西汉武帝要建上林苑，东方朔劝谏，赐给东方朔黄金百斤，几乎可笑，我实在无金赐给这些人，如有劝谏者，正该斩首，不过杀百把人，自然永远平息。先前苏孝慈解去左卫帅之职，皇太子吕须扬肘说：大丈夫中会有一天，绝不忘记，定当快意。又宫内所需，尚书多执法不给，便怒道：仆夜以下，我会杀一二人，使他们知怠慢我的祸害。又在院内筑小城，春夏秋冬坐议不停，营建停殿，朝早夕改，常说至尊怪我多测是庶子，高伟陈叔宝难道是庶子吗？曾令师老占卜吉凶，对我说：至尊既在十八年，此气尽了。高祖泫然泪下说：谁不是父母生，竟至于此？我有旧使妇女，令看东宫，奏我说：勿让广平王到皇太子处。东宫憎恶妇人，也是广平教唆的。元赞也知其阴恶，劝我在左藏之东加设两队。当初平定陈朝后，工人好的都配给春芳，如闻不知满足，在外更有求访。我进来，其叔见高欢放纵其子，不胜愤愤，岂可效尤？于是杨勇及诸子都被禁锢，分别逮捕其党羽。杨素舞文弄墨，巧言诋毁，罗织罪名而成其狱，杨勇由此败亡。过了几天，主管官员秉承杨素的意图，上奏说：左卫原民身居宿卫之职，常常趋意侍奉杨勇，心存依附之意。在仁寿宫时，裴弘将杨勇的书信带到朝堂交给元明，信封上题写着不要让人看见。高祖说：我在仁寿宫有丝毫小事，东宫必定知道，比一马还快。 我奇怪这事很久了，难道不是这些人吗？于是派武士逮捕袁明和裴弘，交给司法部门治罪。在此之前，杨永曾从仁寿宫朝见回来，途中看见一棵枯槐跟干盘绕交错，粗大足有五六围，环顾左右说，这能做什么器具？有人回答说，古槐尤其适合取火。当时卫士都佩戴火穗，杨勇于是让工匠制造了数千枚，想要分赐给左右。到这时，在仓库中查获了这些火穗。另外，药葬局储存了数壶艾草，也被搜出。大将觉得奇怪，便询问姬威。姬威说，太子这个用意别有所在。近来他命令长宁王以下的人去仁寿宫返回时，常常急行，一夜就能到达。他一直养马千匹，声称径直前往捉住城门，自然会饿死。杨素用姬威的话质问杨勇，杨勇不服说，我听说您家有马数万匹，我舔居太子之位，有马千匹，就是造反吗？杨素又搜出东宫的服饰玩物，凡是有家室的，全部陈列在庭院中，给文武百官看，作为太子的罪证。高祖派人把这些东西拿给杨勇看，以此责问他。皇后也追究他的罪过。高祖派使者责问杨勇，杨勇不服。太史令袁冲进言说，我观察天文，皇太子应当被废。皇上说，天象早已显现，群臣没有人敢说。于是派人召见杨勇。杨勇见到使者，吃惊地说，难道要杀我吗？高祖穿着军服陈列兵士，亲临武德殿，召集百官站在东面，各位宗亲站在西面，带领杨勇和他的儿子们排列在殿厅，命令薛道衡宣读废黜杨勇的诏书，说太子的位置实在是国家的根本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，不可虚立。自古以来，楚军有的不成才，长期作恶而不悔改，仍让他守护宗庙，都是由于沉溺于宠爱，失去治理，致使宗庙倾覆，百姓涂炭。由此说来，天下安危系于太子，大业传世难道不重要吗？皇太子杨勇按地位是长子，我情所钟爱，初登大位时即立为春宫，希望他德业日新，担当重任。但他性情实践庸碌昏暗，人孝之声不闻，亲近小人，委任奸佞，前后的过失难以一一计数。百姓是天下的百姓，我恭受天命，应当安抚养育，虽然想爱儿子，实在畏惧上天的威灵，岂敢以不孝之子而扰乱天下。杨勇及其子女中为王的，为公主的，一并废为庶人。回顾万民，是不得已，叹息至此，深感惭愧。命令薛道衡对杨勇说，你的罪恶人神共弃，想要不被废黜怎么可能呢？杨勇再次跪拜说，我应当被处死在都市，作为将来的见解，幸蒙哀怜，能够保全性命。说完泪流满襟，接着舞蹈而去。左右无不怜悯沉默。又下诏说，自古以来，朝廷危难，国家动乱，都是由于邪臣谄媚，兄党煽惑，致使祸及宗庙，独留百姓。如果不标明典章法度，凭什么肃清天下？左卫大将军武原郡公袁明担任兵卫之职，委以心腹重任，陪侍左右，恩宠隆厚，却包藏奸心，离间军亲，助长祸端，最为魁首。太子左庶子唐令泽名列东宫，位居公僚之长，铲取曲荣，以音技自荐，亲自手持乐器，亲自教授内人，铸成骄奢，引导非法。太子家令邹文腾专门施行邪道，偏受亲昵，被委以心腹，大小之事皆知，战问国家，希求灾祸。左卫率司马夏侯服，对内铲鱼，对外作威，凌辱上下，亵着恭维。典善兼元焉，谬臣爱憎，显示怨隙，望其诽谤，暗中离间，引进妖屋，从事诅咒。前吏部侍郎萧子宝过去在省阁任职，原来不是东宫官员，秉性浮躁，心怀清显，进献奸谋，追求荣利，经营挑拨，开启祸端。前主喜下是何耸，假托天象，妄说妖怪，志在图谋祸乱，心在迅速发动，监制奇器异符，都是何耸的设计，增长骄奢，耗费百姓。以上七人危害甚大，一并处斩，妻妾子孙全部没入官府。车骑将军严皮、东郡公崔君绰，尤其为沈福宝、 瀛州人张仇、太乙等四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悖逆恶毒，论其行迹罪该死刑。但朕存有好生之心，未能全部诛杀，可一并特免死罪，各打100杖，本人及妻子资财田宅全部没关。副将作大将高龙义提前追调番丁，擅自配给东宫使役，营造亭舍，送入春芳。率更令进文件通直散骑侍郎、判司农、少卿士元衡，在预算之外私自支出，虚耗人工，擅自割取原地，
一并处死。
于是召集百官在广阳门外宣读诏书后处死他们。广平王杨雄答谢诏书说，圣上为百姓割舍骨肉之恩，废黜无德之人，实在是大庆，天下幸运之极。于是将杨勇移送到内史省，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，仍把杨勇交给他，又囚禁在东宫，赏赐杨素物品3000段，圆胄、杨约各1000段，杨南迪500段，都是审讯杨勇的功赏。当时文琳郎杨孝正上书劝谏说，皇太子被小人误导，应当加以训诲，不应废黜。皇上发怒，杖击他的胸口。不久被州长史培素上表说，庶人杨勇被废黜已久，应当克制自己自心，请求封给他一个小国。高祖知道废黜杨勇不符合天下人心，于是征召裴素入朝，详细陈述了废立之意。当时杨勇自认为被废不是他的罪过，多次请求面见皇上，当面申诉冤屈，而皇太子阻止他不能上奏。杨勇于是爬上大树大叫，声音传到皇上那里，希望能被引荐。杨素趁机上奏说，杨勇神志混乱，被疯鬼附着，不可再收留。皇上认为对，最终不能相见。杨素诬陷经营，构成他的罪名大都如此。高祖在仁寿宫卧病，征召皇太子入宫侍奉医药，而奸乱宫闱的事传到高祖耳中。高祖拍着床说，白白废了我儿子。于是派人追回杨勇。还没来得及派出使者，高祖突然去世，密不发丧。迅速逮捕柳树、元延，关进大理寺监狱，伪造高祖的敕书，赐庶人杨勇死，追封为房陵王，不立继承人。杨勇有10个儿子，云昭训生长宁王杨衍、平原王杨玉、安城王杨云、高梁帝生安平王杨仪、襄城王杨克、王良元生高阳王杨该、建安王杨韶、成吉生颍川王杨炯、后宫生杨孝时、杨孝范。长宁王杨衍是杨勇的长子，出生时报告高祖，高祖说，这就是皇太孙，为什么生不得地？云定兴上奏说，天生龙种，所以应云而出。当时人认为是机敏的回答。6岁时封为长宁郡王。杨勇失败后，他也被牵连废黜。他上表请求担任素位，言辞哀切，高祖看了怜悯他。杨素进言说，希望圣心如同被释手一样，不应再留意。杨帝即位后，杨衍常随从出行，死在路上，实际上是毒死的。他的弟弟们分别流放岭外，又命令当地全部杀死。秦孝王杨俊，字阿之，是高祖的3个儿子。开皇元年立为秦王。2年春，被任命为上柱国、河南道衡台尚书令、洛州刺史，当时12岁。加授右武卫大将军，统领关东兵马。3年，调任秦州总管，陇右各州全部隶属他。杨俊仁厚宽恕慈爱，崇敬佛道，请求出家为僧，皇上不允许。6年，调任山南道衡台尚书令。伐陈之役，担任山南道行军元帅，督率30总管，水陆10余万人驻扎在汉口，作为上游节度。陈江周罗侯、巡法上等率精兵数万驻扎在鹦鹉洲，总管崔洪度请求攻击他们。杨俊担心杀伤，不允许。周罗侯也相继投降。于是派遣使者捧着奏章到朝廷，流着泪对使者说，我谬当重任，惭愧没有尺寸之功，因此多惭愧。皇上听说后赞许他，授予扬州总管、44州诸军事，镇守广陵。1年多后，调任滨州总管、24州诸军事。起初很有好名声，高祖听说后非常高兴，下书奖励。后来杨俊逐渐奢侈，违反制度，出钱求利，百姓官吏感到痛苦。皇上派人调查此事，被牵连定罪的100多人。 杨俊仍不悔改，于是大修宫室，穷极奢侈华丽。杨俊有巧思，常亲自运斧头制作精巧的器物，用珠玉装饰，为妃子制作七宝器物，又建造水殿，用香土粉壁，玉石砌阶，黄金铺阶。梁柱梅洞之间，四周装饰明净，兼杂宝珠，极尽荣华装饰之美，常与宾客妓女在上面弹唱歌舞。杨俊很好内宠，妃子崔氏性格嫉妒，非常不满，于是在瓜中下毒，杨俊因此得病，被召回京师。皇上因为他奢侈放纵，免去官职，以王的身份回府。左武卫将军刘升劝谏说，秦王没有其他过错，只是耗费官物营建房舍而已，我以为可以宽容。皇上说，法律不可违背。刘升坚持劝谏，皇上愤怒变色，刘升才停止。后来杨素又进谏说，秦王的过错不应到这个地步，希望陛下详察。皇上说，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，如果按照你的意思，何不另外制定天子儿子的法律？以周公的为人，尚且诛杀管叔、蔡叔，我确实远不及周公，怎能枉法呢？最终没有允许。杨俊病重，不能起床，派使者上表谢罪。皇上对使者说，我努力经营官塞，开创大业，制作训令垂范后世，希望臣下遵守而不丢失。你是我的儿子，却想要败坏他，不知用什么来责备你。杨俊惭愧恐惧，病更重。大都督黄甫统上表，请求恢复他的王官，不被允许。一年多后，因病情严重，又拜为上柱国。20年6月，在秦王府去世。皇上只哭了几声而已。杨俊所制作的奢侈华丽之物，全部命令烧掉，命令宋中的器具务必从简，作为后世的法度。王府僚属请求立碑，皇上说，想要求名，一卷史书足够了，何用碑？如果子孙不能保家，只是给人做证实罢了。妃子崔氏因毒害秦王的缘故，下诏废黜，赐死在他家中。儿子杨浩是崔氏所生，庶子杨湛。群臣商议说，春秋的义理，母亲因儿子而尊贵，儿子因母亲而尊贵，尊贵既如此，罪责也可知。所以汉时立姬有罪，他的儿子便被废，郭后被废，他的儿子也被废。大的既然这样，小的也应相同。如今秦王的两个儿子母亲都有罪被废，不应继承，于是以秦国的官员为丧主。杨俊的长女永丰公主12岁遭遇父丧，哀伤思慕尽礼，服丧期满后便断绝于肉，每到忌日总是流泪不食。有个开府王言，性格忠厚，率领亲信兵10多年，杨俊很礼遇他。等杨俊有病，王言常守在阁下，衣不解带。杨俊去世，数日不进水米，瘦弱骨立。皇上听说后怜悯他，赐给御药，授予骠骑将军，掌管宿卫。杨俊下葬那天，王言嚎哭气绝。皇上感叹惊异，命令通事舍人吊祭，下诏将王言葬在杨俊墓旁。杨帝即位后，立杨浩为秦王，以继承孝王的香火，封杨湛为济北侯，后来任命杨浩为河阳都尉。杨玄感作逆时，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率兵讨伐，到河阳写信给杨浩，杨浩又到宇文述军营，双方兵马往来，有关部门弹劾杨浩，以诸侯交通内臣之罪，最终获罪废免。宇文化即开始是逆时，立杨浩为帝。化及在黎阳战败，北逃到魏县，自己僭越伪号，因而杀害了杨浩。杨湛骁勇果敢，有胆略。大业初年，任荥阳太守，因杨浩牵连被免职，也被宇文化及杀害。庶人杨秀是高祖的第四个儿子，开皇元年立为越王，不久改封于蜀，被任命为柱国益州刺史，总管24州诸军事。2年，晋位上柱国，西南道行台尚书令，原官如故。1年多后罢免。12年，又任内史令，又领军大将军。不久再次出金镇守蜀地。杨秀有胆量气概，容貌魁梧奇伟，胡须很漂亮，多武艺，很被朝臣畏惧。皇上常常对献皇后说，杨秀一定会不得好死。我在的时候不用忧虑，到兄弟辈时 他必定造反。兵部侍郎袁衡出使蜀地，杨秀与袁衡深交，请求增加身边侍从。袁衡回到京师后，杨秀又请求增加侍从，皇上没有答应。大将军刘快讨伐西窜，高祖命令上开府杨武通率兵跟进。杨秀派宠臣万志光担任杨武通行军司马，皇上认为杨秀人用非人，谴责了他，于是对群臣说，败坏我法令的必定是我的子孙吧，比如猛兽，外物不能伤害，反而被毛尖的虫子损害吃掉。于是分割了杨秀所统辖的区域，杨秀逐渐奢侈，违反制度，车马服饰，比拟天子。等到太子杨永英谗言被废除，晋王杨广成为皇太子，杨秀心中很不平。皇太子担心杨秀终究会生后变，暗中命令杨素搜求他的罪过而诬陷他。仁寿两年被征召回京师，皇上见他不和他说话，第二天派使者严厉责备他。杨秀谢罪说，有汝承当国恩，出阵翻越，不能奉法，罪该万死。皇太子和诸王在朝廷上流泪谢罪。皇上说，以前秦王浪费财物，我用父亲之道训诫他，现在杨秀祸害百姓，应当用君主之道制裁他，于是交付执法官吏。开府庆整进谏说，庶人杨勇已被废除，秦王已经去世，陛下儿子不多，何至于这样，但蜀王性格很耿直，现在被重责，恐怕不能自全。皇上大怒，想要割断他的舌头，于是对群臣说，应当在街市上斩杀杨秀，向百姓谢罪。于是命令杨素、苏威、牛红、柳树、赵绰等人审理他。太子暗中制作木偶人，写上皇上和汉王的姓名，捆住手，定住心，命人埋在华山脚下，让杨素挖出来。又制作檄文说，逆臣贼子，专擅玩弄威权，陛下只守着虚位，一无所知。臣说假兵之圣，说定下日期问罪，放在杨秀的文集中，因此上奏。皇上说，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？于是废除为庶人，幽禁在内侍省，不能与妻子儿女相见，下令给两个辽毕公驱使。与杨秀牵连获罪的100多人。杨秀既被幽禁逼迫，愤懑不知怎么办，于是上表说，臣因为多幸，连庆皇之，蒙受上天慈爱养育，9岁时就荣贵，只知道富贵享乐，未曾忧惧，轻率放纵于心，陷入刑网，罪过深重如山，甘心赴死9泉。不料天恩尚留于命，直到今天才知道于心不可放纵，国法不可触犯，捶胸思过，自心不及，还希望分身结命，稍作报答慈恩，但神灵不保佑，福禄消尽，夫妇报恨，不能承受，只恐长辞名士，永归泉下，恳请慈恩赐下怜悯，残息未尽之时，希望能与爪子相见，请赐一穴，让骸骨有所归宿，爪子就是他的爱子。皇上于是下诏列举他的罪状说，你地位是臣子，勤兼家国，庸属要重之地，委托你镇守，你却干计乱常，怀恶乐祸，窥视二宫，等待灾祸，容纳不法之徒，勾结异端，我有不和，你便窥探，希望我不起，便有异心。皇太子是你兄长，按次序应当见礼，你假托妖言，却说不能终其位，妄称鬼怪，又说不得入宫，自称古相不是人臣，德行功业能承当大器，妄说倾城出圣，想要自己承当，诈称益州出现龙，拖延急躁，重述木易之性，更至成都之功，妄说何乃之名，以当8000之运，横生京师妖异，以正父兄之灾，妄造蜀地祥瑞，以服自身之路，你难道不是想要国家天下乱，就造白玉之挺，又做白羽之剑，文物服饰，起祀有君，聚集左道，扶书验阵，汉王对你轻则是帝，却画他的形象，写他的姓名，捆手定心，枷锁丑陷，还说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9亿万骑，收杨亮魂神，关在华山下，不令散荡，我对你轻则是父，又说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赐给开化阳间夫妻回心欢喜，又画我形象，捆手抓头，还说请西岳神兵收阳间魂神，如此形状，我今不知杨亮， 杨坚是你什么亲戚？包藏凶恶，图谋不轨，是逆臣的行迹。希望父亲遭灾，作为自身姓氏，是贼子的心肠。怀非分之望，对兄放肆毒心，是悖逆弟弟的行为。嫉妒弟弟，无恶不为，无兄弟之情。违犯制度，坏乱至极，多杀无辜，豺狼之暴，剥削百姓，酷虐至极，唯求财货，市井之业，专事要挟，顽劣之性，不能附和，不成才之气。总共这十条，灭天理，逆人伦，你都做了，不祥之极，想要免除祸患，长守富贵，怎么可能呢？后来允许他与儿子同处，炀帝即位，禁锢如初。宇文化即弑君时，想要立杨秀为帝，大家商议不同意，于是害死了他，连同他的所有儿子。庶人杨亮，字德章，一名节，开皇元年立为汉王。十二年任雍州牧，加授上柱国，右卫大将军。一年多后转任左卫大将军。十七年出任滨州总管，皇上驾临，温汤送他。从太行山以东直到沧海，南到黄河，五十二州都隶属他，特许他便宜行事，不拘泥于律令。十八年发动辽东之役，以杨亮为行军元帅，率众到辽水，遇到极易，不利而还。十九年突厥侵犯边塞，以杨亮为行军元帅，进卫临战。高祖很宠爱他，杨亮自认为所处之地是天下精兵之处，因为太子被谗言废黜，常常样样不乐，暗地有意图，于是暗示高祖说，突厥正强，太原就是重镇，应该修缮武备。高祖听从了，于是大兴工艺，修制器械，贮存在滨州，招募雇佣亡命之徒，左右私人几乎数万。王魁是梁江王僧辩的儿子，少年倜傥，有奇谋，任杨亮的资义参军。萧摩诃是陈朝旧将，二人都不得志，常常郁郁思乱，都被杨亮亲信善待。等到蜀王因罪被废，杨亮更加不安，恰逢高祖驾崩，征召他不去，于是发兵造反。总管司马黄甫旦恳切进谏，杨亮发怒，把他收捕关押。王魁劝说杨亮，大王所部将吏家属都在关西，如果用这些人，就应该长驱深入，直据京都，这就是迅雷不及掩耳。如果只想割据旧齐之地，就应该任用东人。杨亮不能专定，于是兼用二策，扬言说杨素造反，将要诛杀他。文喜人总管府兵曹沛文安劝说杨亮，景行以西是大王掌握之内，山东士马也是我所有，应该全部调发，分派疲弱士兵屯守要路，同时令人随处掠地，率领精锐直入蒲津。文安请求担任前锋，大王以大军随后，风行电击，屯驻坝上，咸阳以东可指挥而定。京师震动惊扰，兵来不及集结，上下相互猜疑，群情离心惊骇，我们立即陈兵号令，谁敢不服从，十天之内事情可定。杨亮大喜，于是派他所任命的大将军于公里出太谷，直奔河阳。大将军齐梁出府口，直奔黎阳。大将军刘建出景行，以攻取燕赵。柱国乔钟奎出雁门，任命裴文安为柱国，何丹贵、王丹、大将军如如天宝、侯墨臣会直指京师。未到蒲津百余里，杨亮忽然改变计划，令何丹贵截断河桥，守卫蒲州，而召回裴文安。裴文安到后说，兵机诡变迅速，本想要出其不意，大王既然不走，文安又退，使他们计谋得成，大事去了。杨亮不回答，任命王丹为蒲州刺史，裴文安为晋州刺史，薛翠为绛州刺史，梁菩萨为潞州刺史，韦道正为函州刺史，张伯英为泽州刺史。杨帝派杨素率骑兵五千袭击王丹、何丹贵于蒲州，击败他们，于是率部骑四万奔赴太原。杨亮派赵子开守卫高壁，杨素击走他，杨亮大为恐惧，在蒿泽抵御杨素。恰逢天降大雨，杨亮想要撤军，王魁进谏说，杨素孤军深入，士马疲惫，大王率精锐亲征攻击他，势必取胜，现在见敌而还， 向人显示怯懦，阻战事之心，增益西军之气，希望大王一定不要回。杨亮不听从，退守清源。杨素进击，杨亮勒兵与官军大战，死者18000人。杨亮退保滨州，杨素进兵包围。杨亮困窘，投降杨素。百官奏杨亮罪当死，杨帝说终究缺少兄弟，情不忍言，想屈法饶恕杨亮一死。于是除名为名，断绝他的宗族属籍，最终被幽禁而死。儿子杨浩因而被禁锢，宇文化即是军时遇害。使臣说高祖的五个儿子没有能终其天命的，奇怪啊。房陵王杨勇凭借骨肉之亲，独守君臣之义，经营缔造，共立艰难，辅君监国共20年，虽然三善未称，但世善无缺。恩宠既然改变，谗言离间，故父之慈顿时隔绝于人理，父子之道于是灭于天性。隋氏将亡的征兆百姓都知道。慎子有言，一只兔子在街上跑，百人追逐它，堆积兔子在市场上，路过的人不看，难道没有贪欲吗？是名分确定的缘故。房陵王名分久已确定，高祖一招改变他，开启了逆乱之源，增长了觊觎之望。又围城初见，推崇其威重，恃宠而骄，后自封职，进之既超越制度，退之又不以正道。杨俊因忧而死，实有此原因。不久遭遇国部艰难，谗人已盛，齿不斗粟，不肯相容。杨秀亏四民属之险阻，杨亮起兵晋阳，造成这些乱常的性端，大概也有触动他们的原因。堂弟知师空腹，有鼻之风无期，有的忧求于淋雨，有的颠允于鸩毒，根本既绝，枝叶全剪。10多年后，宗庙社稷沦陷。自古废嫡立庶，覆灭宗族清败社稷的多，考察其乱亡之祸，没有像隋朝这样酷烈的。诗经说阴见不远，在夏后之事。后世的拥有国家的人能不深戒吗？